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今天我们要把这个圣咏第130首给它告一段落。这首圣咏就是深渊的圣咏。这首圣咏的神学意义，我们上次已经开始去说明。今天我们从这一部分呢继续来发挥。我们上次提到这一首圣咏，这一首深渊的圣咏，它是一个哀悼的圣咏，它的主题跟前一次的圣咏第51首是互相呼应的。比方说里面有提到求赦罪，求自新新生的一面，就是它的第一节，上主，我由深渊向你呼号，我主，求你俯听我的呼号。这些都是表达出来求赦罪求新生。还有他的最后的部分，请以色列仰赖上主，因为应切于更富待旦，因为上主富于仁慈，他必定慷慨救援，就是第七节，也是表达出来一个要帮助一些需要协助的人，给他们鼓励他们对神的信仰信赖，以自己现身说法。这种讲法很像在圣咏第51首的发愿的部分，我要给恶人教导你的道路，罪人们都要回头向你奔赴。那在这里有这个在主题上面呢是有点呼应的样子。但是这首圣咏也是说它的特色应该就是一首希望的圣咏，希望神学就是它的特色，表达出来人对神的信心跟等待。我们可以在第三到第六节看得出来，像第三节，上主，你若细查我的罪辜，我主，有谁还能站立得住？可是你以宽恕为怀，令人对你起敬起爱。后面就是很出名的，我仰赖上主，我灵期待他的圣言啊，这些部分呢都是表达出来啊人对神的信心跟等待。那我上次也提到，神喜欢人的等待，神喜欢被人的等待所感动。有一些神秘学家一些神秘家，他们发挥一种深渊的神学。他们经常用井一个井跟井水来做一个例子。他说井水越深就越高。深跟高是同样的一件事情那配合到这个灵修的生活跟神的关系就是有越深的谦卑，也越深的认罪，越深的自我掏空。同时就是有越深的恩宠的经验，成就越高的灵修的生活。好像圣经里面所讲过的，凡自我贬义的必被高举，所以越人自我贬义，人就会越被高举，越被高举同时也会越自我贬义。这个道理刚好就是希伯来人在圣经里面的这种所谓的交叉对偶法，交叉对偶法，一方面讲人中间的部分呢是提到神，有时候会把神再做一个重复所以是人神神人，有这样的一个结构。也许这个比较抽象我把它具体来讲出来。越谦卑自我，越有恩宠的体验，越有恩宠的体验，越谦卑自我，刚好是一种反比，不是正比。人生一般的世俗的生活是一个正比，越吃越饱，再吃更饱。但是在灵性的生活是相反的，人越认到自己的无知无能，越体验到神的大知大能。越体验到神的大知真知大能，越 体验到人的无知跟无能，就好像人啊，越饿就越想吃，越吃越饿。这些话听起来是很神秘，事实上啊，刚才所讲的话是表达出来，人越对这个世界，在世界里面呢，觉得一切都是很短暂的，有一种饥饿的一种意识，饥饿的感觉，他就越需要神，所以越饥饿就越吃，需要神的灵性的恩宠。那越体验到神的灵性的恩宠，他会越饥渴，因为世界上面的东西没有办法给他满足。所以我们也可以把这句话倒过来说啊，越口渴越想喝，越想喝越口渴。也许你们听到这样的道理觉得是很神秘，其实在灵性的生活面对永生的泉源就是这样子。我们很口渴，因为觉得渴望神的灵性的一个泉源，越喝越口渴，因为在世界上面呢，永远在这个渴求的追求的一个处境里面。那配合到我们这首圣咏，其实啊，它有一些非常可以互相对应的互相吻合的一些例子。我们可以举其中的两节，就是它的第一节还有第三节，它刚好表达出来这样的一个结构：人、神啊，人的谦卑，之后神的恩宠，神的恩宠，人的谦卑。越是人啊，越体验到人的谦卑，越体验到神的大能，越体验到神的大能，同时啊，更看破人生的这个虚幻短暂。像第一节，上主，我要伸冤向你呼号。第二，我主，求你俯听我的呼号。在原文里面呢，有一个倒置的句法，在拉丁文的翻译里面能够表达出来，就是所谓的 De profundis clamavi at de domine domine exaudi vocem meam， 就是从深渊呼好上主啊，他是这样倒过来，然后我主求你听我的呼好。他这里把人跟神呢做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就是一开始就是深渊，很低很低的深渊，人应该体验到他是在深渊里面，从深渊向你呼号，后面的一半上主啊就出来了，对神的呼号。那第二节，就是无主啊、我主啊、再一次的提到啊，提到神的恩宠之后，最后的一半就是我向你求你俯听我的呼号。所以刚好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啊，一个成反比的结构：深渊、上主、上主、深渊里面的呼号。同样的道理啊，也可以在第三节可以看得出来。第三节诗高是这样翻译：上主，你若细查我的罪辜，我主有谁还能站立得住？在原文也有一种倒置的句法，就是若细查罪恶或者叫罪辜啊，上主，后面那一句呢，后面那一半呢，我主谁都站不住。他的意思啊，越有罪恶的一个意识，越体验到人的罪，就是你又细查我的罪啊，上主啊，就是越体验到这个上主所代表的怜悯，越有罪恶的意识啊，越有主的怜悯的经验。后面呢，我主啊，再一次啊，这是这个主的怜悯的一种经验啊，有谁还能站立得住？就是谁都站不住。他的意思啊，就是一个人啊，他越体验到神的怜悯、神的宽待，他越体验到自己的行为啊，不恰当，他自己的行为啊不完善，需要神的怜悯啊，是互相的一个互补的一个作用啊。那这种神秘的圣意啊，大家可以去体会。 只是在这里我一再的强调啊，这是刚好成反比的，一般的世俗的体验呢，不是这样子的，刚好一个反比，人啊，跟神呢，刚好是反比，人越无知无能，越能够体验到，真知大能啊。那这个结构其实是一个芝加哥大学的一个教授，叫 McGinn，他所提出来的，希伯来人这种文学其实啊是表达出来一个神秘的结构。那我们把这个结构讲到这个讲到这里啊，后面提到在应用的部分，这首圣咏的应用的部分，应用的部分。姜文也先生啊，曾经把这首圣咏，谱成曲子，在1947年出版的《圣咏作曲集》里面呢，就提到就有这首圣咏在第58页，那个时候它的标题啊，就是呼吁慈爱的天主，啊，就是现在的由深渊呼足影的一个同样的一首，那我们也提到圣咏啊，是应该唱出来的，特别是有好的调子啊，是应该给唱出来的，虽然我知道，你们唱的一定是比我好听，但是啊，我在这里还是设法让大家有一个印象啊，我现在我是按照它的结构啊，我把它给哼出来啊，它的结构啊，我再提一次啊。它的结构是非常有趣的，非常有深意的，就是它的第一节跟第二节表达出来一种呼号，那后面呢，它有四部分，这一二一部分，三四五六七八，刚好是四部分，一二节是表达出来人对神的呼号，也是一种认罪，第二部分呢就是三四节。表达出来祈求宽恕，里面也是一种信心啊，对神的信心。第三段就是一个等待，最后啊第七、第八是邀请所有的以色列人啊一起来等待啊，有这样的一个表达那他的第一、第二节，我们可以特别用刚才我提到的这种人跟神的这种对比啊来体会。就是在这个第一跟第二节啊，他一开始啊就说上主，这个很高的上主，我由深渊很低的深渊向你呼吁，呼号，然后我主这个是很高的无主，求你俯听我的哀悼啊，那就是人还是在一个很低的深渊里面的一个哀悼，那现在我就把这个调啊给哼出来啊。上主啊，我只身处向你呼吁，吾主啊，求你俯听我的声音，求你侧耳谛听我哀求的声音，大家听得很低啊，刚好是表达出来神的高跟人的低啊。后面第三、第四节啊，就是求宽恕啊，同时对神的一个相信。啊，上主啊，若是你想查罪愆。吾主，谁能立得住你？唯独你怀有宽裕，令人敬慕你。那阶段就是表示出来人对神的相信啊，后面是等待。我等候着上主， 我的灵魂期待他的诺言，我的灵魂期待无主生于守夜者的期待曙光，且于守夜者的期待黎明。最后第七、第八节就是表达出来，邀请所有的以色列人分享他对神的救援的信心。以撒尔啊，你要依赖上主，因为上主有仁慈，有丰富的救恩，他必要救以撒尔脱离一切的罪恶。这首歌啊是用这样的一个 B 的声音啊来结束啊，所以我们觉得刚才这首姜文也先生的圣咏第130首这个曲调啊，它的特征很可能啊就是高的地方很高，低的地方很低啊，低到我唱不出来，但是也能够反映出来我刚才所提到的这种人跟神的经验。人越体验到自己在深渊，很低的深渊，越能够体验到神的爱，神的很高超的很崇高的这个对人的爱，那这个卑微跟崇高刚好是相对的，人越谦卑越认罪，越能够体验到神的大能跟大爱，那同时啊越有这种大能大爱的体验，更看清楚啊自己的谦卑啊自己的无知跟无能啊。那这个就是圣咏第130首啊。那我们把这个130首啊在这里啊可以告一段落啊。那告一段落之后，我们下一次啊可以讲圣咏第57首啊。圣咏第57首啊是狮子中的安眠的圣咏。这个题目啊就让人有很多的想象。因为我们是在哀悼圣咏这一类，所以也可以说同样的可以做一个补充。人在哀悼的时候他有什么样的对神的一个体验。但是我要强调的一点啊我们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圣咏里面是哀而不伤啊，哀而不伤啊。为什么哀而不伤呢？因为圣咏的作者都是一样，他虽然觉得很有这个哀求啊，哀痛，但是对神充满了信赖，所以我们可以说都是同样的表达，哀而不伤啊。我们就讲到这里。